好，各位大德，我们今天观经四帖书呢，要继续上礼拜二，上礼拜的52页，啊，那么就是净业三福的第三福，啊，那么依照往例，我们一样把那个经文呢再重新念一遍，请翻回47页，啊，47页这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念一遍哈。尔时世尊即变微笑，有五色光从佛口出。一一光照频婆娑罗王顶，尔时大王虽在幽闭，心眼无障，遥见世尊同面作礼，自然增进成阿那含。尔时世尊告韦提希，如今知佛阿弥陀佛去此不远，如当细念地观彼国，敬业成者，我今未如广说众辟。亦令未来世一切凡夫欲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净业。佛告韦提希，如今知佛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净业三福这一段，所以经文呢就是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这一段。然后呢最后这三福讲完之后，如此三事名为净业，这个就是他的大段里面的第四段啊。好，回到52页。所以呢第一福呢就是世间福，第二福呢是戒福，也就是可以说是二圣的齁，戒福。第三福就叫做行福，大圣菩萨行的行啊，行福又是大圣的齁。所以第一句话呢就是发菩提心，第二句呢是深信因果，第三句读诵大圣，第四句劝进行者。那么这个发菩提心呢可以说是整个大圣佛法的一个重心，最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啊。因此呢就必须呢要多一点说明，因为往后呢观经里面他讲发菩提心呢就是往生以后发菩提心，下品下三品，那么在上三品呢就没有特别提到菩提心这三个字齁。那么先看善导大师的说明齁，52页第三行，三言发菩提心者，所以他的三就是第三福齁。此名众生心心虚大，不可浅发小因，自非广发宏心，何能得与菩提以相会。唯愿我身身同虚空，心起法界，尽众生性。我以深夜恭敬供养礼拜，吟诵来去，印度令尽。又我以口业赞叹说法，接受我话，言下得道者令尽。又我以意业入定观察，分身法界，应机而度，无一不尽。我发此愿，运运增长，犹如虚空，无处不偏，行流无尽，彻穷后继，身无疲倦，心无厌足。又言菩提者，即是佛果之名；又言心者，即是众生能求之心，故云发菩提心也。他前面讲的比较详细，后面倒过来才去解释什么叫做菩提心。所以发菩提心就像他这边写的，众生呢想要求无上佛果菩提的这种心愿。所以特别强调的是众生能求之心，你得要发出这样子的愿心，我要求这个佛果，那才叫做真正的发菩提心。所以他的第三行，也就是说这一段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是众生，说明众生心心趋大，你既然有心想要走向大圣，想要趋求，想要求得那个无上佛果，所以你发的心呢不可以小。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小心啊，那个心很心量很小，那个是小因，你没办法得大果，必得要发广大的心啊，否则你没办法跟那个广大的菩提，就讲佛果相会，你没办法得到那样子的果报啊，无上的果报。所以我们看今天的讲义齁，我把各也不是说各种，然后把我想到的要怎么样去让大家多了解这个菩提心 的事情呢，把它做一个整理哈，希望对大家多少有点帮助。所以呢，第一个呢，我们先讲菩提心的定义；第二个讲菩提心的种类；第三个呢，讲菩提心发菩提心的殊胜；第四个呢，再去讲发菩提心法。啊，分成这样四段。首先呢，发菩提心，菩提心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也讲了啊，愿做佛心，愿求成佛，你想要得到佛果，无上菩提佛果，这样子的一个心愿，就叫做菩提心。所以他这边一说呢，一名上求菩提，下化众生心。明明只是上求佛果，为什么要加一个下化众生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度化众生，这样的广大的心量，就像善导大师写的，你没有发出这样的广大的心量，你是不可能跟广大的菩提佛果相应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发度众生的心，是不可能证得广大的佛果的。啊，所以一定要上求菩提，也要下化众生。啊，所以你看，从一句愿作佛心变成两句，然后呢再变成四句，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就变成四弘誓愿，啊，就变四条。所以这个就是菩提心的定义，相信呢大家也不陌生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讲种类，可能呢有一些呢大家就比较陌生了，没听过的啊。我把它分成两种菩提心、三种菩提心，还有四心，这样三段来讲。如果菩提心分两类的话，两种的话呢，有很多种分类法。第一个呢叫做原始菩提心跟原理菩提心，也就是说我们刚讲那个四弘誓愿，都是直接从事相上面去讲的，有众生可度，有烦恼可断，有佛道可成，啊，有法门可学，所以都从事相上面呢，你要发出这样子的愿，去发出这样的心出来。那如果是原理菩提心的话呢，就像那个早晚课念的，啊，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都回归到自信，也就是这个离体。离体就是他这边写的。一切诸法本来即灭，不生不灭，无生即灭，然后安住在这样的中道实相，去成就上求下化这样子的愿行。所以这个比原始菩提心来说呢要高一层，因为如果你不了解什么叫做中道实相，也就是说你不了解什么叫做诸法本来即灭，是不可能有这个原理菩提心。第二个，就算知道，也只是呢讲了解而已，你没有能力真的去安住在这种中道实相啊，所以呢也不见得真的你能够有这样的原理菩提心。所以你要有真的能够有原理菩提心，你要有相当的空性般若智慧，而且还能够事跟理要圆融。也就是说，原理菩提心并不代表你就要安住在理上面就好了。你注意看它的文字哦，你了解了之后，安住在这样的一个中道实相的理体之后，还要成就这样子的愿行，你要付诸行动。你在行动当中，在菩萨行动当中，也没有违背，没有离开中道实相，哦，这个就不容易了。所以要能够有原理菩提心，它的层次境界是比第一个原始菩提心来得高的。所以这是第一种分类法啊，把菩提心分成这两种，原始菩提心、原理菩提心啊。另外一种呢，这个就是广论藏传佛教里面比较习惯告诉我们的，叫做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第三种，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这样都是两种菩提心。啊，那么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是怎么分呢？愿 就纯粹就是发愿，不见得呢你马上能够去修六度万恨，但是你从你内心开始，你就已经发出这样子的愿，我真的想要去实践它。所以这个是愿菩提心，是先发愿。那行菩提心呢，开始真的要去实践了。可是呢，你要怎么实践？你从哪里下手？从受菩萨戒，依着菩萨戒去实践你的菩提心愿，这个时候叫做行菩提心。所以这个对我们凡夫修学大乘佛法而言，这个我们多少很容易理解，那个行菩提心啊，原来就是从我真的开始要依着菩萨戒来实践我的菩萨道，那个时候就叫做进入行菩提心的开始。那是不是能够完全不犯戒，完全依照菩萨戒来做到，不是一下子的事情，但是你已经愿意依着菩萨戒来实践你的菩萨行，这时候就叫做行菩提心。那么就算你没有空性般若智慧，也还是算，那当然最好慢慢提升上去有。所以为什么它又分成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就是从有没有真正的空性般若智慧，有没有正德，如果有，就叫做把你的菩提心从世俗菩提心就提升到圣意菩提心。一般来说，圣意菩提心要什么阶段的菩萨才有真正的圣意这个圣意菩提心呢？啊，初地菩萨。所以三贤位都还不够资格称之为真正有圣意菩提心啊，那勉强说有但是呢不是那么的那个真正啊，就像天台讲的啊，一个是相似啊，或者是观行，那个又是另外用天台的观念去看。但是这边他把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的划分，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的空性般若智慧啊。所以这是两种菩提心，大概呢就是分成这样三种啊。那么三种菩提心的分类法也是有起心论、菩提心论这样两种分类法啊。也就是说起心论讲三种菩提心，它没有直接用这样的名词，三种菩提心它没有用这样的名词，它就告诉你说发菩提心有这样三个阶段。那相信呢之前墨学也大概都提过这个啊，很多人也读过起心论，大概是了解了齁。所以性成就发心是道初住，透过实性位，然后呢你真的成就了这种信心啊，所发出来的菩提心叫做性成就发心的菩提心初住。因此有人呢有读过天台马上就问是别教还是原教势必的告诉你别教，因为如果是原教出住，那就是已经到别教出地，那就是第三个正法行的阶段去了啊。所以正就是分正，真正正得法性中道第一义地所发出来的菩提心。所以这边的如果大乘起心论的正发心，就相当于前面的圣意菩提心了、哦、那这个中间性成就发心跟正发心这中间的阶段叫解行发心，是三贤位实住、实行、实回向、哦、这三十个位次的菩萨的菩提心都叫解行发心。那为什么叫解行发心？他真的解中道第一地，中道实相，而且也依照中道实相的解下去实践他的菩萨道，去行六度，依所解的下去修六度。所以他真的是依教奉行，但是还没有破无明，还没有真正正德，所以只能够叫做解行发行，还不能够叫正发行。那么如果到这个正发心，一般我在课堂上常会讲，到正发心那就相当于一大阿僧祇劫走完了，你进入别教初地，那才是真正的正发心。所以在这个前头，性成就发心、解行发心，总共要走一个阿僧祇劫， 要那么久。好，那么这个是起信论讲的菩提心的三个阶段。如果是菩提心论，是不空啊，不空法师，唐朝金刚圣的密教的，他的菩提心论其实下面的完整的论的名称呢，就在下面：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论。哦，它完整的名词这么长，把简称发菩提心论。里面讲到三种菩提心：行愿菩提心、圣意菩提心，第三种三摩地菩提心。你看跟那个广论藏传的这一种菩提心的分类很像，但是多了一个。他把前面的行愿菩提心就合成一个，第二个圣意菩提心一样，第三个又加了一个三摩地菩提心。所以所谓的第一个行愿菩提心就是大悲心，真正我们一般对大乘佛教讲的那种大悲菩提心，讲的就是这种行愿菩提心。你发四弘誓愿，修六度万恨啊，这讲的就是行愿，就是愿波罗蜜，十波罗蜜里面的愿波罗蜜。也就是说，你用四弘誓愿，你发四弘誓愿，用六度万恨下去利益一切有情，你还要发一切哦，一个都不漏哦，啊，利益一切有情，愿彼得就近安乐。不但如此，你还劝一切有情，啊，这边应该是逗点，劝发一切有情悉令安住无上菩提，你还劝众生也发菩提心，也能够修菩萨道。不但自己这样做，也劝众生也要这样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然后呢，在内心里面观十方寒士，寒士就是有情众生，犹如己身，都把它当成是自己这样子的爱护啊，于大悲门中拯救，随众生之愿给护，乃至不惜生命，众生有需要，就算必须要牺牲生命，都要满众生的愿，只要是能够帮助众生，只要能够真正利益众生。所以这就是行愿菩提心。那么那个例子呢，典范呢，那各位去看释迦牟尼佛的本身故事，就像我们之前在推小孩子的那个画画六度集经，那个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行菩萨道的本身故事。释迦牟尼佛就是用这样的自己表演，只要能够利益众生，就算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不在乎。所以当你去看这个六度集经，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子在行菩萨道的，那我们就想，哎，我靠，我抖啊，我哪有办法呢？我要能够做到像他那样，恐怕呢，啊，真的还要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啊，所以，但是他又一定要走这条路啊，因为你既然说你要成佛，释迦牟尼佛给你表演的就是说你要成佛就是要走这样路啊，你就是要这样修行呐，啊，那么你怎么办？你既然发愿了，然后释迦牟尼佛给你做一个典范，说你就是要这样发行，然后你就要这样修行，然后你又发现自己又做不到，可是又一定又很想要成佛，啊，又做不到。所以，当你越看清楚，说原来要修六度，需要这样子的能力，啊，目前衡量衡量自己，啊，就算我生生世世再来，也不见得能做得到，因为这一生都能够改的都有限了，那你说一生一生改要改多久啊？真的要一大生期间，哎呦，那要等多久众生才能够让我帮助呢？所以你真的发大愿，你真的要赶快来帮助众生，你不求往生那才奇怪了，众生要等你，要等一大生期间才等到你是登出地，这些可怜的众生说你马较紧呢，哦，我爱等你，等他顾，哦，所以你真的发大菩提心，你真的要实践你的菩提心愿，你了解了净土法门，你不求往生，就像李老师，这是雪茹老师、雪公老师啊，这是我们师公，非愚即狂， 不是愚痴就是狂妄。你没认识清楚自己的话，就是这个事情啊。所以这边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它是第一个哎，行愿菩提心而已，它还没有到第二层圣意菩提心呢。第二个圣意菩提心，就像他前面讲的，你要有空性，所以你看他说这个又叫做生般若心，你要甚深的般若。有人说，你看那个净土啊，就着在有当中啊，啊、你们都要叫人家去，那么你们不是说世世常行菩萨道吗？啊，你去了极乐世界，还不是要下来？我说是要下来啊，谁跟你讲往生极乐世界不下来的？啊，问题是，你下来有没有用啊？如果你不去极乐世界，你生生世世都在娑婆世界。哦、你也不需要什么上来上去下来，可是问题你能帮得了众生什么忙？你说生生真上、哦、生生真上是人家，你看那个宗喀巴大师也好，阿底峡尊者也好，看看这些祖师大德，人家是怎么修行的，那才叫做生生真上。我们现在这样搞，那能叫生生真上？没有生生堕落就还不错了，对不对？所以你要衡量衡量自己、哦、你把那祖师大德的那个人家那个传记里面拿出来看，说那个叫做可以真生生真上，那才是真的、哦、我不是专门针对胡子那个系统，而是呢我们真的希望一生比一生好，那你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如果升到弥勒净土也好，弥陀净土也好，你才真的能够生生真上嘛。你让自己在六道轮回，你以这辈子来说，你学佛多久了？几十年了，十几年了。哦哦，刚出学佛了，不管哈、哦，那个两三年还有很大的无穷的希望。你已经学十几二十年、二三十年了，请问你这二三十年真上多少了？你剩下在人世间就没多少时间，你还能增上多少了？然后你却期望转世以后能够生生增上，不要骗自己了、哦、要看清楚自己了、哦、所以往生以后，你如果往生极乐世界，你在真正的大善知识佛菩萨那种阿弥陀佛啊、观世音啊、弥勒菩萨、文殊普贤菩萨教导之下，在那种大环境之下，你要趁愿再来，才真的能够帮助了众生。你真的发菩提心，你有没有考虑清楚这个关键？这时候不管你有没有像他讲的圣意菩提心，但是起码你的行愿菩提心是真的可以不断增长。娑婆世界的环境，娑婆世界的这些众生，只会成就你的菩提大业，不会我们跟着他生死流转。所以如果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哦、我们只能跟着大家一起生死流转而已啦，什么帮众生、不要讲那么大话。我们讲是我们自己 哦，其他有能力的我们不谈 哦，我们讲的是我们得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是这样子的业障烦恼深重的凡夫、哦、所以行愿菩提心都不见得能成就，圣意菩提心你要真正的一切的般若，了解一切法无自性，圣意空性，你能够观圣意菩空性。就像这个不空法师这边的论本身的文，物法本无生，一切法本来无生，心体自如，不见身心，住于极灭平等究竟真实之智。你能够安住在这种极灭平等究竟真实的智慧，而且没有退失，起妄心马上知道，马上能察觉，不会随着妄心流转。妄若习时，妄心停下来，心源空寂，万德失聚，本来具足一切功德，而且本来具足这些德用、业用、功德业用、妙用无穷。所以十方诸佛以圣意行愿为戒，菩萨戒是这样子来的， 是以这种圣意的行愿菩提心当成是菩萨戒，但据此心能转法轮自他俱立。我直接引用菩提心论的文来让大家了解圣意菩提心能不能够一直安住在这种空性究竟平等真实的智慧当中。如果可以，万德施具，妙用无穷，你才真正能够帮助所有不同根性种类的众生。那么至于第三个三摩地菩提心，那是金刚圣的与佛的身口意三密相应的五部密观，完全是用金刚圣的说法去了啊、哦。所以呢，一切众生都本来具足这个毗卢遮那佛四种法身跟四种曼陀罗，但是因为有种种的障碍，五障三毒盖住了啊，覆庇啊庇护，所以不得觉悟。所以呢，这时候如果你用金刚圣密法去修，于心中观自月轮，诵这种深智的真言，发三密的加持，发挥四智的妙用，这时候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如来，这种光明周遍法界，啊，住在这样子的一种三昧当中，一切不可思议的德用都具足显现，完全跟佛的作用没两样，所以他的三摩地其实是安住在这种佛的三昧。如果用首楞严来讲，那就是首楞严大定、首楞严三昧里面所发挥出来的这种帮助众生自利利他的这种菩提心。所以这是三种菩提心：行愿菩提心、圣意菩提心、三摩地菩提心。那至于这个第三种菩提心分四个，那个就是默学之前已经解释过了，广大心、第一心、常心、不颠倒心，也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广大心，就是所有一切十二种类啊，有色无色啊，胎卵湿化，有想无想啊，十二类身，所有的众生，这是广大。第一心呢，我都要度他们入无余涅槃啊，都要帮助众生入无余涅槃，这种心永远不退。常就是时间再久都不退心，不颠倒就是跟般若相应，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样发出来的菩提心啊、哦。所以原则上呢，菩提心的种类分类大概呢这样简单介绍啊、哦。接下来为了鼓励让大家呢愿意发菩提心，所以呢就讲发菩提心的殊胜。首先引用《华严经》里面的文，再来引用《摩诃止观》去引用的文、哦、在《六十华严经》里面的第59卷写道：菩提心者，则为一切诸佛种子，能生一切诸佛法故。你要成就诸佛的功德、智慧、种种的庄严啊，你得要有这个种子。所以菩提心就是一切佛法的种子，成佛的种子。菩提心者，则为良田，长养众生白净法故。白净法，善法，出世间法。有菩提心，就能够从这边呢，长养这些善法，长养这些出世间法。菩提心则为大地，能持一切诸世间故。持就是呢，像大地能够让众生就安住在上面，在那边活动，在那边生存啊、哦。所以呢，等于呢菩提心能够覆载一切众生一样、哦、能够承载一切众生。菩提心是净水，能够洗濯洗涤一切烦恼垢，帮助我们把这些烦恼给洗干净。菩提心者，为大风，一切世间无障碍故，能够突破一切的障碍。就像大风吹过去，什么东西都挡不了啊。我们常常刮台风就知道、哦、不过那个台风跟这个差太多了、哦、再来菩提心者，则为圣火，能烧一切邪见爱故，就把这一些邪知邪见给烧光啊。菩提心者，则为净日，普照一切众生类故，能够普遍的照耀，让众生远离黑暗无明啊，帮助众生增长智慧光明。菩提心者，则为明月，诸白净法悉圆满故啊，就像月亮一样啊，这么的圆满白净。所以这个是截录一小段《华严经》赞叹菩提心的，其实下面还很多、啊、 哦，还很多很多，如果有需要各位自己去查华严经的这一段，哦，下面还很长，总共我印象中总共几十个譬喻，你看我这边的顶多就是十个，哦，下面还有好大一段。另外呢，摩诃止观，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也提到这一件事情，啊，此菩提心有大势力，如狮子金旋，如狮子乳，如金刚锤，如那罗延剑，强调的是力量很强，能够破坏一切，能够射得很远啊等等的。然后呢，具足众宝啊，能除贫苦啊，这边最好加个句点会比较明显哈，能除贫苦，如如意珠啊，像如意珠王摩尼珠一样，你对着摩尼珠发愿，他都能够满你的愿啊，除贫苦。下面就用一种对比的方式，就算你发了菩提心，就算你只是呢有一点点懈怠，有一点点呢这个持戒威仪不够，由胜恶胜功德啊，所以举要言之，此心能具一切菩萨功德，能够具足一切菩萨所需要的功德，能成三世无上正觉。无上正觉就佛果，若解此心，任运达于止观。如果你具足菩提心，你很容易呢就能够通达止观。底下他就说明为什么很容易就通达止观，因为无发无碍，因为其性即灭。哦，这样一看起来，他讲的这个菩提心，恐怕就是要胜于菩提心了。只不过呢，你从行愿菩提心，然后呢要往这个胜于菩提心，啊，原则上呢是我们俗话讲福至心灵了。你有正确的修福的方法，那是可以帮助你呢修止观的障碍会减少。所以呢，你一发菩提心，慢慢慢慢的累积你的智慧福德资粮，这时候你要成就你的定慧，成就你的止观，就比较容易。你也可以这样说，哦，所以他这一段呢是直接就讲到，如果你一直不断提升上去，你可以到达那种胜于菩提心，你的菩提心就跟你的止观是无二无别了。哦，他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然后智者大师呢就接着引用宝梁经的这一段来强调前面那句话，虽然小懈怠小思维以由胜恶胜功德，要来解释这句话啊。他说呢，你看宝梁经里面有这么一段经文，比丘不修比丘法，大千无唾处，况受人供养。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出家比丘，你得要依照比丘该有的这种戒律啊、行持啊，如果你不照这个戒律啊、比丘的行持来啊，你连吐痰的地方都没有，不要说是还要有资格接受人家供养。就当场呢，就有60位比丘就感觉到很惭愧、悲泣薄佛，我等诈死不能受人供养啊！听佛你这么一说呢，啊，我们就算这个惭愧死了，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呢接受人家供养。佛呢就给他赞叹说啊，如起惭愧心，善哉善哉。哦，然后呢，其中一个比丘呢就反过来请佛开示，请问到底比丘怎么样才能够接受人家的供养？啊，何等比丘能说供养？佛言：若在比丘树修身业，得身利者，世人能受供养。什么意思？如果你能够修行得正四果四相，你就是在比丘树里面生树。你要修行有成就，四果四相，阿罗汉相嘛，那是第四个，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啊，这是四果。然后呢，往四果不断在前进的还没有到，但那个叫做四相。如果你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正果，那是属于生树，你就堪受供养。生业你要修37道品啊，得生利就是你真的正得四果了，正得圣位的果报。 果位。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比丘身是能受供养。啊、哦，那相对的呢，那个比丘呢又另外问佛说：“佛陀，你前面讲那发大圣心也很殊胜，那若发大圣心又怎么说呢？跟这个对比起来怎么说呢？”佛言：“若发大圣心，求一切智，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佛的功德。即使你不堕树、不修业、不得利，也就是说你没有像前面讲的那三句。”你不是四果四相，你没有修三十七道品，你没有证得四果，你都可以有资格接受供养。这比丘就很惊讶，惊问：为什么这样子的人能受供养？佛呢，没有直接回答他，反而呢用更明显的譬喻来说明，他当然可以。这种人这样子的人，即使他接受人家供养的衣服铺开来，可以完全把大地全部盖住，接受这么多的衣服的供养，然后接受那个食物的供养，团食若须弥山，累积起来像须弥山那么大一座，他只要真的有发大菩提心、发大圣心，亦能必报施主之恩，也能够报答施主的恩德，当然他可以接受众生的供养。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对比让大家了解，你看证四果四相，证到阿罗汉呢才够资格受供养，但是没强调说能够受多少供养哦，但是你真的发大圣菩提心还超过四果的资格。所以他这么解：当知小圣之极果阿罗汉果，不及大圣之初心。智者大师特别引用《宝梁经》这一段去强调发菩提心的殊胜。哦，你说他这个讲的是出家比丘啊，我们是在家人啊，发菩提心没有限定是在家是出家。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在你的内心里面，你如果能够从真实心中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定义，愿做佛心，愿成佛，帮助众生也都能够成佛。你真的发起这样的菩提心，就像这边写的，那功德都超过小圣极果。那当然你说那还没有修行呢，没有修行代表你的菩提心不见得能够坚持了下来。所以当你真的发菩提心的那一个刹那，是真的功德很大。当你菩提心没有了，呵呵，又跟凡夫一样，你哪能够比得上四果四相？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坚持你的菩提心。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在无量寿经一定要强调说三辈往生都是要发菩提心，原因就是这个。因为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的广开方便门，希望所有的众生通通到他极乐世界去修行。所以就像善导大师说的，不一定要发菩提心，他讲要那三心，但是那三心不见得等于菩提心，但是你要真实心、深信心、回向发愿心，所以这样子的凡夫也能去到极乐世界。就像往生论，善导大师解释往生论那边讲的二圣种不生，只要你去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定让你发大圣菩提心，因为他创造极乐世界就是要帮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佛。所以为什么无量寿经要强调三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就是你要认清楚一件事情，极乐世界是在培养大圣菩萨的地方，是在让众生行菩萨道成佛的地方。所以 你说那你们讲四世常行菩萨道，你还要求往生，你就应该要在娑婆世界四世常行菩萨道，否则你去了极乐世界还不是要下来？那不一样啊，对不对？我去了之后，我得要看看我自己够不够资格，我衡量衡量自己够不够资格可以下来。如果我觉得我应该 OK， 虽然我还没有到圣意菩提心、初地菩萨、圆教初住还没那么高，但是我想我应该可以。这时候才下来，你才不会往下掉。那么阿弥陀佛也要加以审核啊！你虽然具有大悲愿心，你想要下来，阿弥陀佛看我的愿，也就是四十八愿里面说。啊，所有的众生生到极乐世界，他要发愿到他方极乐世界，他方世界去行菩萨道，他一定让他呢能够不退转，在菩提道上不退转。他为了要实践他的愿，不是所有极乐世界的众生想要到娑婆世界来，阿弥陀佛都放行呢？怎么可能？你如果不够资格，你再回来。又颠倒又迷惑，阿弥陀要想办法又再把你接回去，很困难的。与其这样，不如先留在极乐世界培训一段时间，哦，真的有能力了才放你下去，要不然他那个愿就没办法实践。所有升到极乐世界去的众生，到他方世界去行菩萨道，他担保你一定不会退转菩提道，不会退转这个菩萨道。所以并不是你一去马上就回来，那得要看看你的能力。好，但是无论如何你还是会遍知十方行菩萨道，不会漏掉娑婆世界，因为我们在娑婆世界太久了，太多众生都跟我们很有缘，怎么可能你会放弃这些有缘的众生？所以你一往生极乐世界，你一定会想办法回到娑婆世界来度这些有缘的众生。但是你回来就不一样，因为毕竟你在极乐世界已经受过培训，阿弥陀佛的愿力摄受着你，加持着你，这时候你的菩提心才真的能够实践，而不是只有一个空的愿。再者，如果你的程度够高，你到了圆教初住、别教初地，你已经是法身大士，不动道场遍至十方。因为有人问说，那如果我不想回到娑婆世界，那个这边太苦了，我可不可以一直待在极乐世界，就在极乐世界成佛？啊，我说你也未免，你要如果你在极乐世界不断的学习到终于呢是证得法身大士的位置，这时候你的智慧够，你的悲心够，你哪里会害怕娑婆世界？更何况真的是可以不动道场遍至十方，你有没有离开极乐世界？等同没有。有没有到娑婆世界来？有。这时候哪一个世界你会放过呢？你会不去呢？你都有能力去啊，因为你已经是法身大士、圆教初住、别教初地菩萨以上的，哪一个国土不能去？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你们往生极乐世界之后都不管这些可怜的众生，你可以很豪气的跟他讲，谁说不管？是你们自以为可以管，管得了吗？我们是真的想要帮助众生，所以我们才要往生的。请问你什么时候真的能帮得了我？像我这种众生，像我这种业障深重的众生，你能帮得了我吗？你都帮不了我了，你还是要帮一切众生。哦，当然这个话就比较尖酸刻薄了一点了。所以我们修大乘佛法净土法门，是不是大乘法？一定是嘛。你说那是被你讲的这样发菩提心是有点困难呢，那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定要发菩提心啊？是啊，去了之后你不想发都不行，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菩萨一定让你发菩提心啊。你到了那边觉得发菩提心是自然的，非常自然的就会发， 不像在娑婆世界，啊，一看到这个观，这个我们释迦牟尼佛表演的这样的菩提心跟菩萨道，还有呢这些祖师大德所表演的修行，我呢一看，我这边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哇，发抖，因为我们被过去自己的烦恼业障障住，所以我们想要发菩提心，真的要实践，就会觉得困难。是因为这样，因为你要去克服无始来的这些烦恼业障习气，所以你会觉得困难。如果你往生以后，在那种大环境之下，整个正报依报环境全部改变之下，你要发菩提心，那是很自然的事情。要行菩萨道，不是你就不觉得那么的困难。我常常喜欢举一个例子，像我们现在已经活到五六十岁了哈，英文都不行，像我同学也是一直很希望英文要好一点，但是这时候还要去补习班跟人家学英文绘画，但是如果我是从十几岁乃至我从小学、中学就被丢到美国去，讲英文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有困难吗？然后呢，我的母语国语我还是从小学念上来的，我国语没有问题。所以呢，很自然。你看现在很多 ABC 回来了，国语、英语双声带，对他们而言，那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一样啊。我们如果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整个大环境让我们修学熟悉这些大圣菩萨道，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它是很必然的一件事情，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你一点都不觉得那么困难，哦。所以底下讲的修菩提心法。那个是慈悲的菩萨们，面对我们这一种无始劫来在六道轮回的娑婆世界的凡夫，要讲的方法啊。所以你看，他第一句话就讲修菩提心法有很多种，像瑜伽师地论讲的四因、四缘、四力，还有我们沈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讲的这些，都很合乎这边讲的，已经以众大圣善根的人来说。那就能够呢，见佛闻法，见众生受苦，或者是因为自身受苦，就能够引发大菩提心，因为他们过去有那样的善根，所以在座可能也是有很多位哈，就类似这样子，很容易就发起那种大悲菩提心起来，好，但是一般有情未种善根，必须要依教渐修才能发起。所以《菩提道次第广论》他讲的就是专门治这种针对凡夫这样修上去的，所以我把这两个方法大概介绍一下，哦，第一个就是呢，金州大师传承弥勒无着菩萨这样下来的七重因果。所谓的七重因果，你看，一知母，二念恩，三报恩，四愿意慈，五大悲，六增上一乐，第七菩提心升起来。所以这叫做七重因果。为什么叫七重因果？因为前面为因，后面为果。比如说一开始知母，所以你才会有念恩的心起来，因为念恩你才会去报恩，因为念恩报恩你才真正想要让众生都能够得到安乐，哦，所以你看知母就是你要去思维法界有情都是自己的母亲，因为我们无始来轮回不晓多少遍了，很多众生都当过我们的母亲，将来继续轮回也一样，有很多众生会当我们的母亲，所以一切有情都对我有恩啊。那么为什么以母亲做代表啊，而不用父亲？父亲有时候不觉得有恩，还会跟父亲对抗，母亲都是无条件的啊，来照顾自己的小孩，所以会用母亲做代表，哦，那么念恩然后报恩，就希望就想要报恩，哦，要报答这些有情众生的恩，然后因此呢就很容易升起这种愿意慈啊，也就是说能够愿意呢把这些安乐快乐带给这些众生啊，哦，那当然他又换一个譬喻了，那种愿意给众生快乐安乐呢，就像自己的独子爱子一样啊， 看到自己的小孩欢欢喜喜的啊，很快乐，自己做母亲的也会很快乐，这样子。所以这就是约义词啊，也就是到这里，你注意看哦，这里是说，如果你要发菩提心，想要修学，学着发菩提心，你到第四阶段就看到众生，你都很愿意带给众生快乐，只要能够帮助众生得快乐的，这个菩萨都愿意做耶。他为什么愿意做？因为他要报答众生的恩。为什么他要报答？因为他觉得众生都对自己有恩。那当然第一个，为什么可以知道都是跟自己有关系？因为他深信三世轮回，深信这些三世轮回因果。所以到了第四个，内心升起这样的慈，然后呢，既然都要让他快乐，就不希望让他受苦，有受苦就希望帮他解决，这就叫悲。所以一切有情于生死中受无量苦，我怎么样让他不要受苦，让他能够离苦，没有离苦，你说他怎么能够得乐呢？所以第五个就叫做悲心，而且用的是大悲了。所以他为什么用悦意词，为什么用大悲，用这样的形容词，那种悦意词就是看到众生快乐，这个菩萨也跟着快乐，内心就很欢喜。那么大悲的大字呢，就是他看到众生不愿意，所有的任何一个众生，应该这么说，所有的众生没有一个众生能够如果没有众生受苦最好，所以他希望所有的众生这种大悲心出来，所有的众生都不要受苦。虽然用的是大悲心，他的心量之大开始扩展上来了。那么增上意乐呢，如果你要让他真正的就近离苦得乐，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你要让众生真正能够就近离苦得乐，得要自己要把这个责任挑起来。如果自己都做不到，你如何能够帮助众生做到呢？所以恒常思维，自己应该担负令诸有情离苦得乐的重大责任。我以前在研究广论，一看到这边马上就哇哒，所有众生的生死离苦得乐都要担起来，这个责任要担起来，哇发抖。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叹？代表我对前面这样子，前面的这个五个过程，我没有真心升起来。所以光看到第六个，我当然就觉得哇，这个责任未免太重了吧。但是他的逻辑是说，当你真的想要带给众生就近的安乐，你想要帮助众生就近的离苦，你不担这个责任，那谁担？众生没有像你这么明白的，众生没有像你这么有能力的，一般众生都是在迷惑颠倒，他们自己在造业受苦，自己搞不清楚状况，迷惑颠倒，当然要靠你啦。你很清楚啊，所以你才会发这样的菩提心愿啊。你不是希望发菩提心吗？你不是希望借由菩提心来帮助众生？这个责任不在你，在谁？你就说那我一个人哪有办法啊？那其他的经论就告诉你了，没有关系，不是只有你发菩提心而已，还有很多菩萨，呵呵，大家一起来。所以呢，你现在你要先发心，其他的佛菩萨都会帮你，你不用担心。如果你觉得自己力量不够，那就祈求三宝加持啊，这诸佛菩萨都有无量的智慧啊，都可以帮得了你，只要你真的愿意发心。是可以层层克服困难的，所以不要怕，要把这个责任挑起来，因为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担这个责任而已，还有很多菩萨，大家一起来哦。OK， 那么第七个，你从增上意乐再上去，就到达了发菩提心了。所以他说，菩提心里面就有两种，一个要帮助众生出离生死苦。第二个，自己一定要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这个就好，就把《金刚经》的那四心用上来，才会更圆满。 因为这边他只是用比较白话，所以他强调的是你要自立，要利他啊、哦。如果你只有利他不求成佛，没有自立，那只是大悲心，不是菩提心。如果你但求成佛不为利他，只是自利心，也不是菩提心。所以一定要两个，上求佛道，愿成佛，然后利益众生，彻底的帮助众生解决生死苦。菩提心一定要有这两个内容，尤其是度生死苦这件事情。所以大悲心帮助众生，不是纯粹就是帮助众生解决现实的困难而已。你说那难道你们求生死度离出离生死，你都不顾现实？现实，过八道过佛祖对这较重要，过八道较上重要。佛祖以后较讲哦，所以一般众生是这样啊。所以你现实帮不了他，他哪有办法跟着你去学佛？所以帮助他现实解决困难是。是四摄法之一，是菩萨摄受众生必要的方法，但不是就近而已，也就是说不是解决现世的而已。菩萨菩提心一定要帮助众生，起码要出离生死，那更何况还要成佛，还要帮助众生成佛、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七重因果。所以从知母到真上意乐都是修利他心的方法。你发起了第六个真上意乐，知道唯有成佛才能够就近利他，为利他而进求无上菩提、啊、为了真正帮助众生。所以你自己一定要成佛，你自己没有那样的功德智慧，你能够彻底的帮助众生吗？所以为了彻底的利益他，利益众生，你才自己一定要成佛、哦、那至于在修知母之前，在第一个还要先修平等的舍心、啊、这个又是一番很多的话、哦、就是说对于怨亲中庸，就是怨就是过去呢结下冤仇的、啊、也就是说有的人看起来就是你很内心很不欢喜的，一个呢亲就是、哎、大家都啊，很谈得来的啊，很互相很亲密的。那中庸的话，就是一般的众生，非怨非亲，好、哦。然后呢，你要在这样三类的众生当中去修平等的舍心，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对于跟自己比较好的、比较关系比较好的。说呢要帮他这个利益他啊，让他离苦得乐，很容易生起来啊、哦、所以呢修这个知母念恩报恩啊、就容易。对于自己看不顺眼的，什么我过去他是我是他的儿子什么嘛，对不对？怎么回事呢？哦，那种人跟我有关系，我才不要跟他有关系呢。所以内心都这样想，你想想看，你怎么可能对一切众生都是知母念恩报恩？所以为什么他说你一定要修平等心、哦、可是呢你一定要去训练，看到所有的众生啊，怨亲中庸，你能不能够逐步的去训练自己都是平等的大慈悲心？所以呢一想到这个、哦、实在有够困难的。像各位坐在这边跟我没什么关系，只是来每个礼拜来上上课、哦、对你们生大悲菩提心 OK 啦，没问题啦、哦、对不对？可是如果碰到那些每次都看到我就开始有怨言的那些，或者是呢我看到他的不愉快的啊，不舒服的，你说叫我对他知母念恩报恩，真的哦，拍羞啊！但是呢，换个角度来说，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想要发菩提心啊、哦？所以呢，就说好，我往生以后， 我起码呢就可以舍掉这一些恩恩怨怨，我重新再来。我希望啊，我能够真正从这种三世因果、数世的这一些因果当中能够跳出来。好，也就是说，之前之所以愉快不愉快，都是缘起。我们凡夫在这样的一个缘起的现象当中，都会随顺的烦恼，所以呢，就会跟这些众生结下冤仇，结下亲密的关系，啊！但如果你看清楚了，一切都是缘起，那么所有的众生与众生之间，啊，都可以呢，有重新再来的机会，也就是无穷的可能性。更何况我们有相当的智慧，有相当的了解，我们面对这过去跟自己有冤仇的众生，我们知道如何化解，如何转换。没问题的。如果没有，我们只是随顺我们的烦恼，面对这些众生，我们也无可奈何。我们自己没有生烦恼，就是很了不起了，还怎么可能去转化？所以一定要有相当的智慧，我们才有可能去转化众生的关系，然后慢慢的提升上去。当你没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你想要发起这样平等的大悲心，平等的舍心，谈何容易？假设这个众生过去曾经伤害过我，欺骗过我，啊，曾经害我损失了几百万、几千万，啊，以前没有宿命通还不知道，后来有宿命通，气死人了！这种人为什么我还一定要渡他呢？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没有这种真正的智慧，三世宿命的那种智慧，你不可能能够很容易就升起这种平等色心啊。所以这个是七重因果，有时候想一想都真的不容易。那底下是另外一个系统啊。原则上呢，前面这个是弥勒菩萨、无着菩萨传下来的荆州大师，另外呢一个是文殊菩萨、吉天菩萨在入行论里面讲的自他相换，啊，自他相换，把以前只贪着自己，完全不顾别人、不顾众生的心，兑换过来，自他异地而居，爱他如自，能牺牲自利成就利他，啊，原则上是这个。那他的步骤简单的讲就是几个步骤，先思维能够这样换的功德。不修的过失，也就是说，诸佛菩萨为什么能够成就这么广大的菩提，广大的功德跟智慧庄严，就是因为他们曾经做这样修法，那个心能够真的换过来。像我们为什么永远都是凡夫，就是因为我们都只是自私自利。所以你看这边写了，因为能够利他，所以能够成佛；因为只有自利，所以我们永远都是凡夫。所以他的功德过失得要想一想，我们到底想要怎么样子的功德。第二个，思维自他相换的心一定能修得起来。就好像他举了例子，很巧妙，只是父亲母血不是我们，但是过去的那种烦恼习气，当我们入胎了之后，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业力注入到那个受精卵之后，从此就跟那个受精卵就结合在一起，就把那个东西当成是我自己了，本来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可是业力的关系、烦恼习气的关系，就把那一个受精卵变成是自己了。所以能不能够转换，一定可以啊，一定可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啊，就像不要用这么我们看不到了，就像我们在佛法里面讲的，有一些众生啊，因为无明的关系，他会去附着在枯木、附着在那些矿石当中，这些精灵鬼怪，那是无情啊，树、植物、矿物啊，他们到最后变成树精，啊，山精，为什么？一种无明，他就会把那个东西就当成是自己的身了，所以一样的，那种自他换是可以修得起来的。第三个，这里面你换不了，有两种障碍啊， 要对治这两种障碍。第一个，自他二身各不相关，这种障碍应该要思维，自他是相对来建立的。譬如说啊，我以前看《广论》这一段，我一刚开始看不懂他在讲什么。譬如说，我现在坐在这边啊，你们在对面，我说这个是 A， 那个叫做 B。可是如果换过来，我变成到那里的时候，那哪边是 A， 哪边是 B？ 啊 ，A 甲三乙三 ，A 三 B 三，啊，所以他说呢，在此三时觉得那个三是比三是比三，到比三时觉得比三是此三。我刚开始就是被这个混淆了啊，所以完全是你所处的环境、所处的地位、角度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站在为对方着想，啊，你就可以换过来了。他的意思是这样。他说，这种彼此的对立的关系啊，不是说青色就是青色，黄色黄色，换不了，不是这样。啊，自他的对立的关系其实是相对的，啊，所以是可以换得过来的。第二个，他人的痛苦无损于我，啊，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需要顾虑。但是呢，他说当观自他相依而存，犹如手足，啊，自己跟众生的关系就像手足是一体的关系。他说脚痛啊，无损于手，但是整体来说脚痛，你的手也会跟着不是很顺，所以并不因此手就不去治疗脚的病啊，脚痛你就用手去把它整理整理，治疗治疗，所以都是一体的关系。他第二个的意思是这样，众生的痛苦一定都跟自己有关啊，尤其是我们目前整个地球村啊，众生与众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啊，所以众生的苦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第四个啊，开始正修。前面第三个是对治那些障碍，第四个正修，思维凡夫无始以来，因为都是我执所生的过患啊，让我爱执未生不生，以生者断，制止他，克制他，不会再起来。所以第一个就是对治这个我执啊，这个爱执我所生的过患啊，因为自私自利，简单说，因为自私自利产生种种过患，所以不能够再自私自利了，要克制自己这种自私的心。第二个，再进一步思维诸佛菩萨因为照顾众生、利益众生所生的一切功德利益，我们想要成就像佛这样的智慧功德利益，就要学佛这样子，要利益众生，所以让爱他的心、利益众生的心，未生者赶快生，已经生起来赶快增长，然后呢能够安住在这种利益众生的心不退。第五个 A 啊，对，这是正修啊，正修里面的 A 跟 B。 第五个阶段最后乃至初习入习，就是你在属习修行修定的时候，你都这样子观想，都希望与有情乐，拔有情苦。套用我们习惯念佛来说，当你在念佛的时候，你都这么想，念佛不是只有为自己念，我希望我这一念念佛的心能够呢啊，念佛的功德也都能够帮助众生，回向给众生啊，虽然我的力量是很小的，但是呢我的心愿是很广大的，我很希望我念佛都能够带给所有的众生有利益啊，所以这个就是跟第五个有关系的啊，就心心念念都是要利益众生，要爱护众生，把以前只想到自己，想要照顾自己、爱护自己这样的心换成照顾众生、爱护众生啊。所以他后面就讲了，这是利根众生修菩提心的简洁办法方法，的确啊，是这样子啊，所以跟净发菩提心跟修净土的关系之前曾经讲过啊，那么这边没有写，再重复讲一遍，之所以我们要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要去实践菩提心， 否则我们只发那个虚的心愿，你什么时候要去实践它？所以为什么要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要真正实践自己的菩提心。再者，念佛本身这个方法，因为跟佛的功德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当你用定用慧啊去持名念佛的时候，这样子的功德你也都可以拿来回向给众生啊。虽然不见得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凡夫带着烦恼，但是呢我们的心愿是这样子在回向当中的啊。所以这个是在念佛跟菩提心的一个结合，那么帮助众生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也等于就是帮助众生能够去成佛，所以等于就是实践你的菩提心愿。你不是要发愿的帮助众生彻底解决生死都能够成佛吗？你帮助他往生就是在实践你的菩提心愿。好，我们第一堂课呢就先把这个发菩提心的重要啊修行方法先交代，那么接下来才继续下一堂课啊，把这个52页开始继续下去。好，休息15分钟。